好，我们祷告一下。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约翰福音十九章里面有很多的信息要告诉我们，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愿你的名被高举。我们今天要查考所有的这些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一些很重要的很 detailed 这些的信息，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这样子的景象当中，也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耶稣。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OK， 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了十八章哈，那十八章里面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哈。如果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话，耶稣的臣仆就要跟比拉多征战哈，比拉多的征战就是罗马兵啊。但是呢，耶稣的国度跟世界上的国度是截然不同的国度哈。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自然界这个世界上面呢，那我们是需要呢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也是处在两个国度不同的国度当中，一个是属耶稣的国度，一个是属于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比如说我们现在美国。我们现在当中呢有在台湾的，也有在中国的那你在什么样的国家，你就生活在那个国家当中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呢基督徒呢是生活在耶稣的国度当中在这个两个国度当中呢，你跟我要怎么样在这个两个不同的国度当中呢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好的请大家把那个麦克风呢关小声一点，或者是不要开出来哈，这样会影响我们的上课。OK， 我们请那个 Alex 弟兄呢，我们请你从十九章哈，我们从第一节念到二十二节哈，谢谢。
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把你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一个地方名叫普华斯处，以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自己背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库鲁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上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 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Amen。
好，谢谢。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看到呢，约翰呢他把耶稣基督被比拉多审问的这个详情呢就解释得很清楚哈。他经历了几次哈，从衙门的门口啊外面跟里面啊进出哈。你可以看得到呢，我们在十八章看到一件事情，这些犹太的人呢不肯进入衙门里面啊，所以是第一次的时候是比拉多需要出来哈。那比拉多出来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因为犹太人不肯进衙门，因为他们怕沾染的外邦人啊，那沾染外邦人就是没有办法洁净，可以要吃逾越节的宴席嘛，哈，因为这个在律法上规定的很严谨哈，你要是沾染了污秽，哎，对不起，你就不可以吃逾越节的宴席了，你要等一个月啊，一个月还有一次机会，你可以吃逾越节的宴席，可是因为这个规定啊，所以他们只能站在衙门外面，好，不敢进去。所以呢，比拉多呢，为了要安抚他们呢，所以比拉多就跑出来，跑出来跟他们讲讲话，然后再进去审问耶稣。那有的时候呢，会把耶稣带出去呢，哎，然后你们看了，哎，你们看了，哎哎，他们又要他钉十字架，然后比拉多又把耶稣带进来，然后再问他话，然后再把他带出去。所以你看看他呢，总共进进出出呢，起码三次之多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比拉多审问的过程当中呢，他其实有一句话是讲的非常的重要。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个字呢，总共出现了三次哈。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那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的第三十八节里面最后面的时候，他讲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接着呢，在第十九章呢，我们在第四节的后半段呢，也说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然后在第六节的后半段呢，第三次讲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比拉多非常了解哈。按照他们犹太人，他说他是个自称是王，但实际上呢，从比拉多的眼光来看呢，这个人像什么王呢？他也没什么权柄，也没什么兵丁，他只是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旁边又没有人来为他要做任何的事情，他是一个人来的。他说他是他是王，顶多只能说他是个疯子，他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的事情，也没杀人，也没放火。这个对于一个罗马人来讲，虽然罗马人很残暴，可是他们是很讲理的一个民族。在审问的时候呢，比拉多就很老实讲说：“哎，我没有什么查不出他什么罪啊，你们为什么要定他死呢？”那么在第十八章最后面的时候呢，比拉多说：“哎，我会给你们一个人释放你们哈，释放的时候呢，你要这个你要这个。”耶稣基督呢，还是要释放这个巴拉巴，所以这个巴拉巴他们要巴拉巴，所以第十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比拉多就将耶稣鞭打了。那么这个鞭打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时比拉多他们的罗马士兵这个鞭打，这个鞭打这个鞭子呢是有这个带着这个铁片的哈，所以他这个铁片是三个铁片啊，所以一鞭下去呢。哎，就是皮开啊，肉就会显露出来了。一鞭下去就是三个洞，那总共要打几鞭呢？39下。所以你说这个一鞭鞭打，这真是被鞭打了半死啊。然后呢，兵丁第二节又用荆棘冠冕哈戴在他的头上，这个戴下去不是轻轻戴下去，一定是把他扎下去的，所以呢，是很痛的哈。然后又给他穿了一个紫色的袍子，然后就怎么样进行人身的攻击。这个攻击是什么？哎呀，你是犹太人的王啊，就是在那边挖苦犹太人哈，然后用手掌打他哈。那这个地方很妙啊，这个地方手掌打他，在亚兰原文意思就是手掌打他的脸啊。哎，耶稣真的打他的脸的时候呢，他另外一个脸就会给他了，左脸右眼都给你打，没有关系啊。在这个地方呢，耶稣选择了不抵抗，他好像就像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他在剪毛人 的剪羊毛人的手下无声啊，好像那个羊啊被剪毛的时候呢，都没有抵抗，那耶稣基督也没有抵抗。但是我上次有讲过哈，耶稣基督对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他说：“你的右脸被人家打的时候，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哈，他在前面呢第十八章的时候呢，他有这样子回答打他的大祭司的差役，他有跟他讲说：“我好好的讲，你为什么要打我？”但是对于这个外邦人打他的时候呢，他没有反抗，他一点反抗都没有。可能呢已经被打的，用鞭打已经是非常的痛苦了哈。然后呢，第四节呢，比拉多就把耶稣又带出来了。其实比拉多这个时候呢，一直是想要释放耶稣的，因为他强调一件事情，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没有办法定他死罪，我把他鞭打了，可是他没有罪，我查不出他任何的罪。OK。那么第五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说：“你们看这个人。”那请注意，你们看这个人。比拉多想要讲在这边呢，比拉多他想说：“你看，你们不喜欢他，你们让我释放巴拉巴，你们让我要惩罚他，可是我实在查不出罪来。按照罗马的律法，我不能判他任何的罪，我把他鞭打了。你们看这个人，他意思就是说我要释放他，已经够惨了，你们不喜欢他，我已经打了他半死了，可是他没有任何的罪，他戴着荆棘冠冕，穿了一个紫袍，你们看这个人，你们看这个人，意思就是说饶了他吧，放了他吧。但是呢，第六节，祭司长参议看见就喊着他，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比拉多说：“你们要定，那你们去定好了。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因为真的就他的一个职责来讲，他没有定，他没有权利，因为耶稣没有犯任何的法。他就老实的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七节，犹太人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时候呢，比拉多就害怕了。我相信的，比拉多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虽然他不认识这个神，他就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上帝的儿子？”所以比拉多这时候呢，又把耶稣基督又带进衙门了，然后对耶稣说：“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耶稣不回答，耶稣一样的不回答，因为耶稣回答没有办法，比拉多听不进去。其实比拉多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就上一章，他问了一个全世界都在问的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会听见，就会听我的话，就会按照我的话去做。”所以比拉多问到：“那什么是真理呢？”他没他讲完就出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比拉多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很可惜，他没有等到耶稣讲话，他就出来了。所以，比拉多呢，真的是很想放他。那在其他的福音书记载，比拉多的妻子做噩梦，知道耶稣是个义人，不要跟他。不要去惩罚他，因为他是一个义人。那么比拉多真的是很想放他，所以现在第九节他说：“你是哪里来的？”比拉多第十节他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那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比拉多已经差不多知道他是谁，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比拉多跟耶稣讲说：“你讲句话吧，你讲句话，让我可以释放你。你到底是谁？”如果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跟他讲说：“我就是天上上帝的儿子。”比拉多可能吓得都不敢要钉他十字架。可是耶稣基督他没有这样回答。耶稣基督知道他现在讲的话非常的重要，他不能够随便讲，他就讲，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 权柄啊，你就毫无权柄办我哈，所以我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了。然后这句话非常值得深思啊，我也想了一阵子啊，这句话其实按照道理逻辑的概念哦，是讲不通的。但耶稣基督以这句话来回答他，耶稣如果跟他讲说，对啊，我是上帝的儿子啊，对啊，我是创造宇宙万物主宰啊，你既然敢把我钉十字架，他这样一讲的话，比拉多可能就不敢了，所以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但是耶稣在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啊，若不是上头给你，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是上头给你的，让你有机会可以办我，让你可以办我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这个是上帝，这个耶稣啊，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耶稣，他愿意以一个犯人，以一个罪人，要担当我们的刑罚。他说，若不是上头来的，你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那这个就需要思想一下，那这两句话里面呢，好像没什么关系，是上头允许的，那交给比拉多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么耶稣基督他到底这是在讲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立刻很快的就可以说，对呀，是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嘛，犹大他真的罪很重了，怕他把他把耶稣基督交给了这个祭司长，然后祭司长又把他交给了比拉多啊，所以呢这个犹大罪很重哈，这个罪，那既然是上帝允许的，那怎么去追究这个卖耶稣的犹大呢？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犹大背后的是撒旦的权势，所以我个人认为耶稣基督事实上是在讲犹大背后的那个撒旦的权势，他把耶稣基督交给了比拉多，一个罗马的巡抚，然后耶稣也愿意，但是这个罪要算在撒旦的头上，那么这个罪将来撒旦要付很大的代价，当然犹大他要付这个代价，但是呢最后魔鬼要付出很沉痛的代价，所以我们的神在这方面是很公义。但是呢这句话比拉多当时听不懂，他也不知道，但是这句话使徒约翰把它写下来的。所以你说我们的神要公义的审判撒旦的时候，撒旦哪一项犯罪，除了他背叛，除了他因为美丽骄傲，那这件事情出卖耶稣，那是最大的罪行。所以呢，我们看清了哈，这个罪是撒旦把耶稣基督借着犹大的出卖把他出卖掉了。所以呢，因为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他有罪？因为耶稣是无罪的，连比拉多都说耶稣是无罪的。撒旦也知道他是无罪的，使徒犹大也是知道耶稣是无罪的，他们居然都置他于死地。那些祭司长，那些犹太的那个法利赛人，那更不用说了哈。所以他们都是受到撒旦的影响。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从此十二节，他说从此想要释放他。但是呢在这边搞了老半天呢，外面的犹太人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忠臣了。其实这个忠臣的原文你看小字，和合本圣经很 维持这个原来的意思哈，该杀的朋友哈。那该杀的朋友这句话在历史上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话题，就是在罗马皇帝该杀他的朋友，就是该杀的朋友，你是不是该杀的朋友？我是该杀的朋友，你是不是该杀的朋友？是大家是不是都是该杀的朋友？是该杀的朋友就不会做背叛该杀的事情。那么在历史上，很多原本是该杀的朋友的，不变当变成不是该杀的朋友的时候就被杀掉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政治话题是很敏感的，就是说你是不是该杀的朋友啊？那你不是该杀的朋友的话呢？因为以自己为王就是背叛该杀，就是当时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祭司长呢，他用这样子的方式，他来怎么样？他来激这个比拉多，你要是释放他这个自称是犹太王的人呢，哎，他就是背叛该杀的，你还是该杀的朋友吗？那这句话如果说传到罗马皇帝的耳朵当中的话，那对于这个比拉多他的前途就很有问题了哈。这个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啊，你要是让皇帝怀疑你的话，那你就很麻烦了。所以从一个政治立场上面呢，当然比拉多不愿意背这样子的名号啊。所以呢，当那些犹太人啊，当那些祭司长啊，在那边讲喊说哎该杀的朋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哎，我们比拉多只好乖乖就范。那么他只好带他出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厄巴大，好，厄巴大在那里坐堂。那这个地方又很重要，因为从一个历史上的角度上来看啊，使徒约翰他这样写，他就证明了当时的确是经过了一个审判的手续。他坐在那个厄巴大的地方，这就是平常比拉多审判的一个过程。他一定要在这个厄巴大里面坐堂，怎么样把耶稣正式的交给，把耶稣正式的钉十字架，一定是要经过这样的程序，而且也证明了这件事情呢，在历史上是有写的。所以呢，使徒约翰把它写得很清楚，是耶稣基督是确确实实的一个历史人物，确确实实的经过审判被判死的。那这个都把它记录下来。那第十四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阵。好，十四节是一个神学难题啊，产生了一些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根据其他前面的福音书记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不应该是五阵啊，这个时候应该是早上六点钟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误差呢？是因为呢，当时呢，希腊文呢，它是讲说那时候约是第六个小时哈，你要在旁边写原文，它的意思是写第六个小时哈。如果是第六个小时呢，按照我们今天晚上十二点是一天的开始的话，那第六个小时那正好是早上六点钟啊。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呢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是晚上开始计算的。所以呢，如果说是晚上开始计算的，那一天他的算法呢就不是第六个小时是早上六点，他的第六个小时呢从第二个半天开始算的话，第六个小时就是五阵。所以你可以讲说是从犹太人的算法还是罗马人的算法。那么如果我们用罗马人的算法的话，那么这样就对了哈，就应该是早上六点钟，而不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午正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小心一下，因为中文翻译的时候呢，他没有去翻译说哦是第六个小时， 他把他自己解释了成为五证啊，所以这个是在中文翻译当中一个小小错误。不过这个小小错误呢，也产生了大家对这个其他福音书所记载的时间跟约翰福音不一样啊。但是你知道啊，这个在原文是讲第六个小时的话，那你可以知道约翰在这边写的是以比拉多罗马人的角度来看，他是第六个小时，应该是早上六点钟。对，所以比拉多就对犹太人说，看了、啊、这是你们的王哈。从前面说看了、啊、你这个人，到现在这个地方为止说看了、啊、这是你们的王。所以比拉多其实他应该，或者应该这样讲，比拉多知道他真的是神的儿子，这是他的王，这是他们的王。所以比拉多用一个很讽刺的口吻就跟他讲说，你看你跟着王啊，然后呢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王钉在十字架上面吗？祭司长这个时候放下了最后一根稻草，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所以比拉多在这个地方呢，就完成了两个政治目的。第一个，他平息了犹太人可能会产生乱子啊。虽然罗马兵丁啊、在那个地方啊，起码有5000个罗马兵，那个时候在啊、在耶路撒冷城哦、啊，因为全天下的犹太人都要来过逾越节，所以他必须要派兵啊，要镇压，免得他们犹太人生乱子哈。那么第一个，如果说这个祭司长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的话哈，就表示说他们愿意臣服。所以呢，一方面呢平息了这个犹太人可能的乱，二方面呢他对于该杀也有一个交代，就是说哎，我处理的这个一个人呢，就让我们的祭司长对我们该杀宣誓效忠，所以对他来讲呢，他达到这两个政治目的，他只要牺牲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虽然他心里面很害怕，他很想要释放他，可是在这个政治目的两个目的当中，他选择了妥协，所以呢他就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那钉十字架仍然是罗马兵丁去钉十字架，因为判刑判下来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OK， 那所以17节啊，一直到第22节都在讲这样子的事情哈。耶稣背自己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叫独篓地哈，那个独篓地的意思就是骷髅头哈，哥哥他就是骷髅头。那么今天在耶路撒冷城门外呢，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们应该哈有机会去耶路撒冷城看一看哈，那个骷髅头到今天还在啊。它的旁边呢，就是一个园子，就是安放耶稣基督的地方，那个还在哦。在那个地方呢，离独篓地骷髅头那个地方大概200公尺最多啊。所以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啊，然后被带下来的话，他们很快就可以到那个埋葬耶稣的地方。那今天那个耶稣埋葬的地方呢，还是一个空坟墓哈，所以呢很感恩啊，有机会去那边看看，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OK， 所以从18节到22节这边讲的啊，大家都看到了，那有两个人啊，一边钉一个，那么耶稣的这个十字架上面呢牌子呢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拉撒勒人耶稣。好，那祭司长就说哎呀，应该是写说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承认的。那比拉多才管他呢，比拉多说我已经写上去了。所以比拉多也不假以言色哈，他也要在这个地方呢享受这政治上的安定哈。那同时也嘲笑犹太人把自己的王给钉死了，在一个罗马政权的这种的专政之下，犹太人也只好顺服哈。比拉多从一个政治上的角度来看，哎，我把你的犹太人的王钉死了，你看你们也没有办法。 所以也可以讲说这个地方也是宣扬罗马人的国威啊，那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呢另外一方面来讲，当然他们愿意定耶稣为定十字架嘛，那他们对这一点那也没有办法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前面22节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真的对我们来讲，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确确实实的历史事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从23节一直到最后面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要跟大家分享的哈。我要讲快一点，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有几个很重要的观点要跟大家看。从23节到24节呢，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就可以谈论一阵子了哈。那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把他的衣服外衣哈分成四份，然后呢又里衣呢用粘灸的方式的，所以呢这句话呢是经上的话。如果说我们今天从这件事情上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很惊讶哈，因为在诗篇22篇哦，这篇大卫的诗篇当中呢，他把这个景象呢，真的是描写的非常的贴切，非常的近，所以请大家打开哈，你去看诗篇22篇的时候啊，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哈，那么如果呢？如果说你从十几节，我们从14节开始看哈，你可以看从14节呢看到18节哈，我念给大家听哈。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围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够数过，他们瞪着眼看着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所以这个诗篇里面所写的井然跟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么的相近，就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一件事情，大卫是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大概1000年，这个诗篇已经存在了，在耶稣基督还没剩下来之前1000年就已经写好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很早以前就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种的光景。他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犬类围着我，恶党围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这样子的叙述描述。他说，我的骨头都能够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就大家都很注意他，因为耶稣基督是赤裸裸的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们都看得到。然后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那我们不晓得大卫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下这个诗篇，所以可能是我们的神让他经历了很痛苦很痛苦的经验，他呢用圣灵感动的话写下来。可是我真的觉得他可能真的在灵里面看见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种惨状，然后他把它写下来，他可能真的就在这种耶稣基督这种经历当中，他看到了那些人怎么扎他的手，扎他的脚，怎么分他的里衣外衣，然后怎么像犬类一般的在旁边看着他，然后这是神让大卫看到把他写下来。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间再延长一些， 我们的神啊，甚至耶稣他自己，他也知道有一天他要被这样子虐待，他也知道有一天他要被扎，但是他愿意。所以如果说神可以感动大卫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1000年就写下来，那么从永远到永远当中，我们的神呢，早就预定好了，早就预先看到这样子的结局。你可以说这是神的预定，你也可以说这是神的预知，他允许这样做。那么为什么他要让大卫先写下来呢？让以色列人千百年来每天都有人诵读这一篇诗篇的，但是这篇诗篇应验的时候，知道这是他们的神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的心是何等的痛。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神把未来的事情先预先写好了，这就是预言，他预先知道会发生，然后他要用预言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是上帝的旨意。只有神可以预先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从圣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挑战那些偶像，他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他说你们哪一个偶像可以预先告诉我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让我们怎么样，好让我们称你为神。只有我们的神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叫做预言。等到事情应验的时候，就可以证明他是神，因为他掌管万有， 他掌管所有全世界，这才是我们的神。那所以这个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救赎救恩早就被定下来，耶稣就是要定十字架，而且最可贵的就是耶稣他愿意。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到，我们上帝的伟大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卫他真的看见了，他真的是一个先知啊，他把它写下来。那我们今天在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上帝你太伟大了，耶稣你太伟大了，我们是你所拯救的，我们真的要爱耶稣啊。25节到27节，耶稣就把母亲交托给那个使徒约翰。那么耶稣的母亲还有他母亲的姐妹啊，这个母亲的姐妹呢，我猜啦，也有很多的啊解经家这样解，这个耶稣的姐妹啊，耶稣母亲的姐妹啊，应该就是使徒约翰和雅各的妈妈。换句话说，就是耶稣跟使徒约翰跟雅各呢，其实就是表兄弟，也难怪他跟他们那么熟悉，表兄弟。那么耶稣就把他自己的母亲呢交托给了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当然就把他接过去了，我相信那个就是他的阿姨。所以呢耶稣呢就说你把他当母亲来养，我想对耶稣啊对约翰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哈。那他说母亲的原文是妇人，那这点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妇人不是那种轻蔑的口吻，这是一个比较尊称的，不是那种女人啊妇人啊，好像 不是那种尊称。不过在当时呢不是这样子的理解哈，对他们来讲妇人并不是说不尊敬自己的母亲啊，这件事情要特别说明一下。二十八节到第三十节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小的高潮，耶稣快要死了，耶稣说已经成就了，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他便说我渴了，所以有人拿醋给他啊。这件事情是在诗篇的69篇的第21节里面有讲到哈，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当然醋就是为了要减低痛苦，就是有麻醉的这种的作用，所以呢旁边有一个醋坛子，所以可以给他在那个海绵去让他去尝一口。那尝了以后呢就那就说成了哈。当然这个妙的地方呢最妙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讲那句成了，英文翻译叫做 It is finished 或者讲说 It is accomplished。 可是这句话呢在亚兰文这个字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呢就是叫做Kalash， 我不知道有没有念错哈。那么这个 Kalash 亚兰文的发音啊，这个发音啊很妙，你可以讲说 It is finished， 成了。另外呢这个 clash 这个跟新娘的字眼又很接近，所以当耶稣说 clash， 然后他就把头低下来，灵魂交给了神了。那在旁边的人，你说他是听亚兰文的，他听亚兰文的时候，他会说哦是成了呢，还是讲说新娘子？所以你可以讲说，他会不会一个同样一个发音有两个意思？那在希伯来书12章里面有一句话，因为耶稣基督看到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上面的羞辱。所以你在希伯来书12章的时候，你看到他因为看到前面的喜乐，什么喜乐？当然就是我们那一天要在羔羊的婚宴上面与耶稣基督结婚嘛，哈，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属灵的心腹，教会是他属灵的心腹，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他最后那一句话就是讲新娘嘛，因为耶稣基督他吩咐我们教会说，你们要常常主餐纪念他，只等到他再来。他再来就是要迎娶教会成为他的心腹。这个心腹跟这个成了这个因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个新的这样子的领受，这个领受就是耶稣基督是带着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目的来的，他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要成就你我的救赎，因为我们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他的新娘，所以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我的工作完成了，新娘啊等我回来娶你吧。教会心腹啊等我吧，我要回来娶你。所以他的灵魂就走了，交托给上帝。所以也可以讲说犹太人的婚宴就是新郎跟心腹说等我啦，然后他们准新郎就离开准新娘，两个人就不再见面，一直等到迎娶的日子，就是犹太人结婚的习俗。我讲过很多次，这新郎跟新娘不再见面，但是新郎给新娘一个应许，就我一定会回来娶你。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在这个地方说成了，哎，一个很丰富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哦，非常的非常是有情感的，就像一个未婚夫跟他未婚妻说：“等我啊，你预备好，我要回来娶你。”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高潮。另外，我渴了，我渴了这个事情对一个活水的泉源来讲，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他说我若有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耶稣基督这位活水的泉源，他说我渴了。那换句话说，他在用一个人的角度，他来呼唤我们所有饥渴的人啊，我与你们同在，赶快来寻找我，我在等你。渴就到耶稣那里来喝吧，信他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永远不再渴了。就像耶稣基督对那个井边的妇人一样，我渴了，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水？然后他跟妇人讲说，你要是知道跟你讲话这个人可以给你活水，你早就跟他求了。所以就好像在这边又再一次的，好像在跟那个井边的妇人在讲同样一句话，我渴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交错的意识在这个地方哈。好，31节开始呢，犹太人因为那天预备日哈是个大日哈，我已经讲过几次哈，那个 High Sabbath 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呢是一个节期的安息日哈，因为这个逾越节的下一个日子次日哈，就是你宰杀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晚上开始是一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不是每个礼拜的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是一个节期的安息日，所以叫做大日，大的 High Sabbath 就是大的安息日，不是我们每个礼拜的安息日。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比拉多就求比拉多赶快打断腿啊，因为那个大日呢刚好是应该是礼拜四，然后连接过了两个安息日，所以呢他们要赶快行动啊，两个安息日都不能够出门，不能够工作，所以呢赶快让他们死吧，死了以后好埋葬。所以呢他们就赶快呢把腿打断啊，因为腿打断的时候呢血液就往下流，一流那个人就失血过多，就不会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死的太久。因为按照他们的经历呢是钉十字架的人呢，就是我们中国所谓的凌迟处死啊，可以挂在上面呢挂几天还死不了。所以呢你把腿打断呢就让他那个血流快一点啊，就可以死得比较快。那么只是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见他已经死了，所以一个兵丁呢就拿一个枪呢扎了他的肋旁啊，血跟水啊流出来。然后这个就是对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啊，血跟水呢，我们今天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就是要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就是要他的道来洗净我们。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从肋旁流出水流出血是一个证明，就是说他已经死透了，他真的死了。所以人的这个红血浆跟血清分开来了，因为分开来了之后呢就表示说什么，这个人心脏已经停了，没有在 pump， 所以水跟血已经分开来了。所以兵丁就知道，哦，这个死了，我不用再打了，不用再打他的腿了。所以旁边人看到，就是使徒约翰看到，哦，我看到了，我的见证是真的，就大家都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他讲的事情也是真的，就叫我们可以信。所以在这个信这个方面呢，为什么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你要相信耶稣真的是为你我死， 他真的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说这件事情记下来是要叫我们可以相信的，因为这件事情他讲的都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真的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且有两句话，就是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这个事情呢，在出埃及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主前1500多年前的时候，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就规定了，说你们的吃羊羔的时候啊，不可以折断骨头的。这个羊羔要拿来烤，但是你不可以把骨头折断。所以呢，这个一根骨头都不可折断呢，就预表了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大家吃了逾越节的羔羊，在门楣上涂血，就像我们中国人新年过新年要贴那个红贴一样，贴红纸保平安。然后呢，灭命的天使一看到门楣上面、门框上面有红色的血，他就越过去了。所以这叫做 Passover， 这是一个逾越节的由来。但是那个羊羔一根骨头不可折断，所以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一根骨头都没有被打断，所以证明他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个是圣经里面在1500年前耶稣基督还没有死之前就已经规定了，所以犹太人千百年来都在守这样子的律法，他吃的羊羔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折断。另外在撒加利亚里面也讲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为什么这个兵丁扎了耶稣基督一枪，所以连这么一个细微的动作圣经上早就看到了。只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可以预先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假不了也没办法假，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约翰在这边讲说，我知道我写的东西写的渐渐是真的，所以叫你们也可以相信，因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圣经上已经这样子讲了，而且这样子的成就了。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来源，我们相信神不是随便相信的。我在以前追求的时候，我们也研究，花很多时间在读，有很多的书，有很多的疑问，我们就一一的解决。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最重要的证据，其他所有世界上的神很多都有一些是虚构的，有一些是真实的人物，但是这些真实的人物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从来没有自称过是神，都是人家死了以后我为了纪念他就把他当神来供奉。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是自称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被定，他怎么样被分离一分外一的事情通通都写在这上面，所以很感恩啊，我们所相信的是透过我们理性上面的思考，我们查证了这些事情的确按照圣经的预言发生了，而且在我们圣经的历史上面，诗篇22篇是主前1000年的作品，竟然这么样子的相似，预言的这么的准确，叫人不得不佩服我们上帝的伟大。最后从38节到42节，亚利马太的约瑟这个人很有钱啊，他的那个坟墓呢是本来是给自己用的，结果就让耶稣用了。那么100斤的沉香末药大概是32公斤、他就把它抹了身体包好了，放在一个坟墓里面，所以整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早就是神所预知的，而且耶稣也愿意被钉十字架，但是所有的包括一根骨头不折断，包括这个仰望他们所扎的人，这样的事情的确也让我感觉到神真的是非常的全知全能哈，叫我们对神呢不得不有了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一个人的生命过程都可以看得这么样的准确。我就想到诗篇139篇里面讲一句话，他说我未成行的日子你已经看见了，我还没有度过一天呢，你就把我的一生都写在册子上面。所以一个真正创造我们的神才能够知道我们所有这么详细的事情，而且不会出错误。就像现在在圣经上面所写的，他也没有犯任何现在科学界发现的圣经上面的知识，还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推翻圣经里面所讲的。起码对我来讲，我没有看到全世界有另外一本书经过了3600年还没有被人家嫌是老旧过时。相反的，现在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现在才发现到圣经上所讲的一直都是更新的，是科学在证明圣经是真实的。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新闻，顺便跟大家分享的，我看到美国陆军呢发明了一个叫做 micro drone， 那有中文把它翻译叫蝗虫啊，小小的一个蝗虫，无人小飞机。我在想那个启示录的蝗虫的时候，看这个无人的小飞机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将来很可能就是圣经上所讲的那个蝗虫，因为那个样子就是蝗虫，身长就有6公分，也差不多是蝗虫的那个身材，可以更小一点。我们科技再怎么发展，都只能证明我们圣经不会过时的，圣经永远是站在时代的前端的，已经存在3600年，我们还没有办法说圣经的错。OK，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感谢主。
老师，我还是没有听太懂那个五旬的那个争议，那么麻烦你再讲一下，谢谢。
五旬的争议在原文是第六个小时，如果按照罗马人，也就是按照我们今天的第六个小时，从晚上12点算的话，第六个小时应该是清早。OK， 但是呢，我们翻译的人呢，我不知道他按照什么样子的逻辑去直接把它翻译成五旬啊。你去看中文的翻译，通通都是翻五旬的啊，和合本、吕正中，还有那个新译本，都是翻五旬哈。不过吕正中版本他有翻译呢，他是写说，希腊原文是写第六个小时。OK。其他的英文呢，你可以看到呢，他们都是直接翻译成第六个小时。所以如果说你要去看，这是 英文的版本的话呢，都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啊。他们没有像中文的翻译啊，中文的翻译就和合本的翻译呢，都是用一个我们称之为意识的翻译啊，他想说哦，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把它翻出来了，所以他并没有按照那个原文的翻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他把他的意思读出来之后呢，哎，他就认为说哦，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把意思翻译出来，所以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可是你去看英文的话，每一个英文的我目前所看到的全部都是说第六个小时第六个小时第六个小时第六个小时啊，所以我们要说英文翻的在这个地方呢比较准确啊。那你看吕正中的话，你可以看到希腊文是讲说第六个小时，所以呢很抱歉的跟大家讲，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在这个地方呢翻错了，也因为它翻错了就造成了一些的问题，会跟马可福音里面所讲的有出入。因为马可福音讲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是早上九点的时候，那如果说在这边讲五正的话，那这个比拉多审判的时候就已经中午啦，所以那时间上就对不起来哈。所以呢中文翻译在这个地方呢的确有误差啊，所以我要特别的讲清楚，这样子孔君你懂了吗？
懂了懂了，我清楚了，谢谢老师。
我们请宝师帮我们祷告一下啦。OK，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知道我们在蒙福当中你就认识我们，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主啊，谢谢你真的是为我们过犯罪孽死在十字架上，遮盖我们一切真的是从祖先而来的过犯罪孽，你遮盖我们，你用你的宝血继续的来遮盖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明白清楚父神在创世以先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预定的旨意。主啊，是的，带领我们真的是每天也背起十字架来真的是舍己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一切的老我一切的己都能够与你同钉十架，而你十架上复活的大能便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发动。主要帮助我们时时刻刻都靠着圣灵的大能来顺服父神的旨意，以至于父神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所有弟兄姐妹，祝福老师领受今天的话语，看到我们独一的真神为我们的舍命。主要我们是每天都要时时刻刻献上感恩真的是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的所有的言语行为言目肉体的情欲言目的情欲真的是今生的骄傲，我们都要真的是来保守，都要被保守，每天都把这些钉在十字架上，不爱着世界。主要是的，谢谢你让我们爱你更多，爱你更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话语，祝福我们每个人都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每天仰望十字架被十字架光芒光照带领。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Amen。